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信息是约的再出发，约的更新、顺服和前行。前些日子我们有一点休假，回到高雄化勤的家里头，那我的妻子就拿出一本书，这本书是杨牧古牧师写的，叫《读书这玩意儿》。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这本书的，可以举个手吗？哦，不多人哈。我第一次看到这本书是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当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心里头有非常大的兴奋，也有非常大的懊悔。我深深觉得，哇，如果四年前我就看过这本书，那么我这大学四年一定会浪费很多的时间，不，一定不会浪费很多的时间，我一定会好好的学习，然后好好的按着上面的一些原则，然后继续的来完成我的学业。所以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毕业以后，就在这个休假我再次看到这本书，我就开始想说，哎，怎么每次都这样，就在我学习完了以后就看到了这本书。我就再次的回想，如果我按照上面的原则，我在神学院的学习，我是不是会学习得更好。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子，很多时候我们很希望人生可以倒转再来走一次，可能是一本书，也或许你看了一场电影，也或许你听了一个弟兄姐妹的见证，或者是在你生命中家人的一个事件，让你不禁停下来，如果十年前的我有今天的智慧和经验，那么我是不是在十年前我可以过得更好。而今天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是不是随着年岁过去后，我们的信仰更加的深厚，我们视野更加的宽广，我们对明天仍然带着盼望继续前行，还是我们仍然停留在那个过去里头，觉得自己糟糕的自己、不完美的自己、错误的自己、被伤害的自己，而没有办法勇敢地面对今天的人生，好不好？让我们在分享今天的信息前，我们再次在神的面前一同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的阿爸父，求你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你，并且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你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你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叫我们在你荣耀的旨意中全然降服、喜乐和满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让我们一起翻开约书亚记第八章30-35节，只有6节的经文，由我来读双数节，请弟兄姐妹一同来应单数节。约书亚记八章30-35节，那时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筑一座坛，约书亚在那里当着以色列人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正如吩咐的，随后约书亚将律法上祝福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过去我以约书亚记来分享信息， 今天我们要讲到的第八章的30-35节。如果我们记得约书亚记，我们很快的做一个简单的复习。从1-5章是进迦南地前的预备，6-8章记载了两座城市的攻城战，6章是我们可能比较熟悉的一场战役，是耶利哥的战役。当以色列民照上帝的话去行，绕城7日的时候，城墙神迹似的倒下，以色列民大大的得胜。而后呢，在7章爱城之战，以色列民以为上帝的得胜带领他们的得胜可以复制，于是呢，他们就在这个战役当中继续的来征战。然而却没有料到，在耶利哥城战役之后，有一个人叫亚干，他违背了上帝的诫命，他窃取了在耶利哥城应当被灭的物，也就是应当献给神的物，而上帝不再保护以色列民。在爱城之役，以色列民经历了人生的败仗，进迦南的第一场败仗。这场败仗让他们心里头不禁起了疑惑，上帝在哪？不是说好要让我们得这块地为业吗？不是要我们承受土地吗？不是没有人可以在我们面前站立得住吗？难道上帝的子民也会失败吗？约书亚和以色列民在上帝面前哀哭，神告诉他们说，有人违背了这神圣之约。所以如果约书亚和以色列民不处理这件事情，那么以色列民就不再是上帝的子民，去享受上帝的保护与眷顾，上帝不再为他们征战。于是呢，约书亚他带领会众严肃地看待这件事情。最后亚干被找了出来，遭到了审判，他们全会众也自洁，分别为圣。之后上帝再次的让他们攻打爱城，这一次约书亚谨慎的布局，他们不再是用神迹似的般的攻打爱城，他们扎扎实实设立作战计谋，安排作战程序，把爱城扎扎实实的打了下来。就在这两场战役结束之后，紧接着就是这段经文，而9章是记载着基遍他们来到基甲，来到约书亚的营区，跟他说了一个谎，要跟他们成为盟友。如果你是约书亚记的作者，你从第六章第八章记载完两个战争之后，你会期待在接下来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或者是如果你在看一个战争的一个历史的传记，在看完两场战争之后，照理说以我自己在阅读的话，哇，这两场战争实在太精彩了，我很想知道下一场仗是怎么打的，不是吗？如果我们看过魔戒，我们看到开始打仗以后，我们就会期待后面那个磅礴的那种战事可以不断的发生，不断的发生。但是这段经文放在这里，以色列民在约书亚的带领到以巴路山上献祭，就变成一个很突兀的经文。这个经文有什么突兀的地方呢？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也是我要和大家分享的第一点。下一张投影片，只要是对的路，在险峻也要走。只要是对的路，在险峻也要走。第一个突兀，我们再看下一张投影片。第一个突兀是，这在地理上有一点突兀。我们看到投影片上面有记载的基甲，是以色列民他们在5章后来过了约旦河以后，他们扎营的位置。而旁边呢，就是耶利哥城，非常的靠近。那基甲到爱城，大约是20公里的距离。而爱城到以巴路山大概是30公里的距离，所以我们看到他们打了两场战争，是在耶利哥城、爱城。第9章记载是他们回到了基甲。好，有什么地方突兀？我们这样讲，我们看到红色的线是当时的道路，这个整个区域其实是一种丘陵的山区。我们用今日的地理位置，大约哈，假设基甲是竹北，好，那我们可能到新竹市。以色列民到新竹市打了耶利哥城战，好，打完耶利哥城战了以后呢，他们要打下一站去哪里？去爱城。好，台湾不是平，不是北南北向嘛？好，我们北向20多公里，大概在哪里？内坜， 好，内力。好，在艾城到了内力，带着军队浩浩荡荡的步行过去，打完了艾城以后，好，第九章又回到吉甲，对不对？但是在第八章的最后面，他们去了以巴路山，再往北30公里，那是哪里？林口，新北。好，这个地方非常的奇怪，因为在约书亚记记载的，进到迦南地以后，两场战役，还有好几十座的城市，他们都没打下来。这个时候，他们步行这么远的距离，可能至少两三天的距离到北边，他们去那边献祭。这条路难道没有危险吗？难道没有敌人已经风闻到他们进到迦南地，要准备给他们好看吗？而且呢，第二个突兀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圣经的经文，第33节这边说到，众人无论是本地人、寄居的、长老、官长、审判官，好，35节说妇女、孩子、寄居的外人，在这两节经文看到，哎，去的人不是只有战士。以圣经的描绘，简单的来说，这是一个全国性的行动，也就是全体一起在这样的一个局势都还没有安定，万事都还没有确定下来的时候，他们一起往北飘，不是 GPS 飘上去，而是扎扎实实的往上行。而到了以巴路山，他们究竟要做什么？为什么要走这条险峻的路？我相信一定有一个很好的理由，让圣经的作者记载一下这件事情。一定有一个很好的理由，让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或者说，好，就算他们已经得胜了，已经大致艾城得胜，北边的路可能稍微安全一点，但是你不难保这个过程中是不是会遇到其他的攻击？仍然需要有一个好理由，让他们到北边的以巴路山去献祭敬拜神。而这个好理由，如果我们回头看约书亚记7、8章，我们会知道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也就是他们需要修复与上帝的关系。在亚干的事件当中，亚干虽然最后被审判了，但是最近到这个群体里面，这个神圣之约被破坏了。这个约如果被破坏了，按照圣经的记载，就需要透过献祭。而这献祭不是随随便便的献祭，随便说好，今天找了一个桶子放在这边，烧点金子，好，这样就可以献祭，就说主就赦免我们。一切的献祭要按照当时空之下上帝吩咐上帝的子民献祭的地点、献祭的方式、烛坛的样式和各样的信节，还在当中要阐述说宣读上帝的话，并且众民要再次的立下那委身的约定。也是因为这一个重要的原因，他们走上这一条险峻的路。弟兄姐妹，我记得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朋友一起去吉吉，应该是去吉吉那边，我们去有一个小退休会。但当中呢，我们就有一个导游，原住民的导游，应该不是旁湾族的弟兄姐妹啊，原住民的导游就带领我们去走一个所谓叫猎人步道。有没有弟兄姐妹知道什么是猎人步道？猎人步道简单来讲就是猎人走的步道。那猎人走的步道是什么样的步道？猎人的步道通常没有路，就是没有柏油路，没有石头路，所以你走那条路就是他说走哪里你就跟着走哪里，这边没有石板你就跟着走。然后呢，在走到个地方遇到一面墙怎么办？上去。怎么上去？有一条绳子，于是呢，我们就一群人就开始垂直攀，爬着绳子往上攀，攀就算了，你一定要扶，一扶手一摸上去就碰到了什么咬人猫，瞬间手就啊，然后呢，我们走路半小时，我们一直问说，哎，到底到了没？到了没？很近，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如果你们认识原住民弟兄，他永远告诉你快到了。我们真正到了以后，都已经4个小时以后，30分钟是快到了哦。给你一点热情，给你一点力量，让你继续往前走啊。不巧才一开始我们就有一个姐妹脚就扭到了，是那种 整个踩空，然后脚就没办法，疼痛到没办法走。哇，这个时候怎么办？没有人知道怎么办。导游就说：“来，我来处理。”然后他就开始抓起那个姐妹的脚，开始转，转，转，然后转完说：“好，起来走路。”哇，他就开始可以走了，还是痛，但是可以走了。哇，那条路非常的险峻，甚至到一个地方，好，我们现在要过去那个岩壁，那个岩壁往下看，看不到底，怎么过去？一条绳子，然后呢，你就抓着绳子，沿着墙壁，然后你就说不要放，不要放，不要放，不要放，就这样过去了。到底有什么对的理由让我们继续走下去？其实我那时候不是很清楚。可是我们不往跟着他走，我们往回头走就没路走了。我举另外一个例子，如果上班的时候，你们要回家的时候，下班的时候下起倾盆大雨，雷电、闪电，到处都是，甚至是灯号志突然停电，瞬间大塞车。这时候你的车子只能以时速5公里走走停停往前进。请问弟兄姐妹，你会回家往前走的，请举手。请问你会回公司的，请举手。我想大部分人或许塞在车阵里头，还是不断的想我有什么办法可以回家，但是还是要注意安全，对不对？回家是一个非常好的理由，因为那里有我们温暖的床，那里有我的安全感的地方，那里有我爱的家人，甚至是有我熟悉的环境。所以即便再慢再慢再慢，方向对的时候，你还是会竭力的往前走，不是吗？其实信主跟随主有很多险峻的路要走，这些路其实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不小心我们就会选择走容易的路。我随便举个例子，在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就听到说不可停止聚会。希伯来书10:25说，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知道这那些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我单身的时候觉得这一切非常容易，聚会就聚会嘛，你就是少玩一点就去聚会，所以呢，我就非常的要求自己一定要聚会，我也用很律法的方式看待那些不聚会的人。但是当我们脱离了单身的生活，开始有了谈恋爱、配偶、孩子，开始在工作上面我们有升迁，有职场上各式各样的压力，出差，还有各式各样生病，甚至是就在我们出门前突然电瓶没电的话，哦，不是说我说如果你电瓶突然没电的话，会不会有个心说啊，上帝一定不是要我去聚会，今天要我留在家。好，大家知道我会讲这样的话，就代表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思想，所以你如果有这样的想法，你不用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但是如果我们只把不可停止聚会当做一个律法，走这条险峻的路，就像是你不知道终点在那里，然后你也搞不清楚为什么要继续走，你的人生会是一个非常艰苦的人生，跟随主的生命会是一个更艰难的生命。我们熟悉25节，但是我们不熟�10:24。希伯来书10:24说，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那是不可停止聚会里头的好理由，那是为了要让我们在团契，在一同聚集，在一同敬拜当中，我们彼此的鼓励，我们一同来跟随耶稣。记得我们小组前阵子有一段时间暂停了聚会，就在我们再次聚集的时候，就有弟兄姐妹说，我好怀念我们一起分享祷告的时间，当我们没有办法分享一起祷告的时候，我觉得生命好像突然少了一个东西，突然间我觉得好空虚。信仰的路是这样子的，我们真实的生命需要彼此的陪伴，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找到这样的同伴。如果我们在走那条积极的那条猎人步道，没有身旁的同伴，没有一个清楚知道终点在哪里，甚至是有充满经验他去过好几趟的人带领我们前去，那么我们怎么敢走这样的路呢？感谢主，主耶稣基督已经拯救我们，他在这世上他经历了一切的试探苦难， 他甚至在这样的艰难中，他仍然顺服天父的旨意，走这艰难险峻的路。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走不下去的时候，让我们一同来看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亲爱的主，是这样子的眷顾他的百姓，他是道成肉身在我们当中为我们做榜样，更何况他还赐下圣灵成为我们的领路人。因此我们必须要来看第二点，如果对的路再险峻都要走，那么那个对的路到底是哪一条路呢？其实我在第一段我已经稍微提到，那个对的路不是这世界的路，不是我以为我人生经验以为要该走的路，而是那个对的路其实是要和上修复和上帝的关系。也就是说，和上帝的关系应当在每一个属主的儿女生命中最优先的位置。和上帝的关系是我们与他最优先的位置，唯有在和上帝的关系有正确的位置的时候，我们其他的一切才能够恢复到正确的位置。我们在地上有身份证，我们有护照，我们有居留证，这些证件可以证明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去哪里。而我们在神的国度里头，同样的，我们也有我们的身份证。如果你出去旅游，你掉了身份证，你掉了护照，你必定会非常紧张，不是吗？如果你掉了上帝儿女的身份证，你觉得我们难道不应该紧张吗？这不是说耶稣基督的救恩不再完全，耶稣基督的一次的救赎已经成就了，但是我们在这一段经文，我们看见以色列民他们在生命的经历里头，真真实实的感受到一件他们好像失去身份证的那种感觉。神把他们从奴隶之家带了出来，为他们预备土地，要让他们在那块土地里头能够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有上帝的话，有上帝的同在，他们不再是埃及的奴隶，他们是上帝的孩子。但是爱城的战役让他们跟世界妥协，于是呢，他们失去了上帝儿子身份的眷顾和恩典。而在这样最困难的时刻，神仍然用他的话警戒提醒这群的百姓。在罗马书8:14-14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以使我们呼叫阿爸父。在过去李牧师在我们当中证道，罗马书提到我们现在不再是奴仆，奴仆不是我们的身份，那个失败者，那个乳蛇不是我们的身份，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是有从神来的尊荣。这一切的尊荣是因为在耶稣基督里，神给借着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所以我是谁，我不是被这世界定义，我不是被我的社会地位定义，我不是被我的财富定义，我不是被我的能力定义，我也不是被我孩子的表现定义，更不是被我婚姻的状况来定义，也不是按着我现在身体的情况是强健的或软弱的来定义。上帝的儿女是一个永恒的身份，这个身份是我们一生要抓住要持守的。在几个月前我和大家分享到在约书亚记当中的一个信息，当我们走错路的时候，我们要转向，不单要转向，我们还要走到那个分岔点。什么是分岔点？就是在某一个点我们慢慢的偏离了上帝的路。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哪一个点走错了，而对以色列民来讲，他们走错的点就在于他们不再顺服上帝的话，让那个可以不顺服上帝的话一样同样享有荣耀的这样的一个观念进到了整个群体里面。所以我们如果不把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放在最优先的位置，我们就不会回头去思想在我们的人生里头有没有哪一个点使我们走偏了。是我们的压力吗？是我们对自己的期待吗？是我们对他人的期待吗？还是什么呢？我回想起在我 大学求学非常忙碌的一段时间，有时候当我压力非常大的时候，我的生活睡眠整个都会打乱。我想要过我的生活，我想要做一个好基督徒，我想要跟同学有建立好的关系，我也想要有自己休闲的时间。当一切的工作和压力都来到的时候，我发现我整个人都好像不大对劲。这时候就不断的有声音会提醒我，我觉得那是圣灵的声音，就说孩子，你这样不行，你要重新开始，你要重新整理你自己的生命。所以我那时候后来的一些做法，我提早5到10分钟到教会参与聚会，特别是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会找一个没有人的角落，然后呢我会把眼睛闭起来。弟兄姐妹，你知道为什么要把眼睛闭起来吗？祷告吗？啊，其实也不是，闭起来的时候别人就不会来找你，这样子我就可以确保我是安静的，不要有人跟我讲话，我现在要处理我跟上帝的关系，预备我的心。而每一次很奇特的，我在我预备我的心以后，我不期待的聚会对我来讲变得更加的有力量。我不期待我在主日里好像会有什么得着，在我心头却好像每一次有预备的时候就有更深的领会。我深信那是因为我看重这样的聚会，我看重这样的聚会不是因为条例，不是因为律法，而是因为我知道我需要，我知道这是祝福，这是上帝给我的祝福。也因此弟兄姐妹，鼓励你在人生的路上，我们一定会有很多的机会会被各样的事物牵引着走，我们可能会被过去的习惯、过去的价值给牵引着走，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回到那对的路，让我们抓住和上帝的关系是我们生命最优先的事。也因为我们重建这样和上帝的关系，我们可以和我们身旁的人重建那对的关系，我们可以和我们的家人、朋友、公司上面的同事或主管或者是我们的下属建立对的关系，我以为我们可以跟孩子重建对的关系。第三点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约的更新要委身与顺服。约的更新要委身与顺服。在8章30到35节，其实我们如果看这段经文，你会发现这边有很多的细节的记载，包含是烛坛的样式不能用铁器，献上的祭要用燔祭和平安祭，并且呢还要宣读上帝的话，还要有人站在这一座山，有人站在那一座山，哇，有很多很多的细节。其实在这段经文的背后，处处都是回应生命记当中上帝所吩咐的话。上帝所吩咐的话就是要他们按着他的样式，烛坛按着他们样式献祭，献上燔祭和平安祭。燔祭是什么？燔祭就是把牲畜全然的献上，通常在赎罪，哦，就是你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有罪不圣洁的，我们需要透过祭物代替我们，然后向神来到面前敬拜。平安祭是烧了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就是大家一同的享用。其实这两个祭不是只是在说，哦，我们有多糟糕，我们得罪了你，更重要的是在上帝的设立的这样的一个献祭的里面，神的子民可以一同欢庆那个身份，一同享受食物，一同爱宴。所以不单有认罪，把你的条例好像你要数算你所有的罪状一样，但其实更重要的是在这个祭当中恢复和神的关系，我们一同的喜乐，一同的喜悦。而在耶稣基督里，这样的喜悦是更加无比的确定，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成为那完全的挽回祭。在这样的一个记载里头，处处表明了约书亚的委身与顺服，他也把这样的一个吩咐告诉了所有以色列民，因此他们也按着上帝的话一同委身与顺服，走了这条险峻的路。委身与顺服是这个时代非常不喜欢的一个观念。我们这个时代喜欢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我的人生我自己负责。委身与顺服让我们处于在一个好像很不自由的状态，但是委身与顺服在神的眼中 却是给我们很大的祝福，让我们回到那对的秩序里头。我想今日有在座在我们当中，或许有一些弟兄姐妹，你结婚已经几十年了，或许在你第十年或二十年或三十年的时候曾经办过再一次的婚礼。我想这是在一些地方很流行的，要再一次的在教堂穿得美美的，然后呢可能这时候已经带了好几个孩子，然后说我们坚定我们之前所立下的约定。我们试着想想看，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办了这个仪式，然后夫妻之间说我们没有委身与顺服，那么这个仪式有没有意义呢？没有意义。也就是说，一个约定，神圣之约被破坏的时候，这群的百姓他们必定要做一个抉择，这个抉择是跟随神或不跟随神。我相信在我们中间弟兄姐妹，有人信主五年内，五到十年，十到二十年或三十年，而在我们的人生的历程中，也必定有很多的事情会让我们有很多的挑战，或者是在决定上面做了很多的改变。我们从一个人到两个人到一家人，然后可能再到两个人，然后再到一个人。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人生究竟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往哪里去，我们今日如何去面对明天的挑战，我们如何走明天的路。如果你快速的翻阅你人生的日记，有没有什么事在你年轻的时候你曾经豪迈的许下的跟上帝许下的约定，或者是有没有曾经在你被上帝摸着的时候你真真实实对上帝的回应？你有没有曾经想要参与某一个服事，或者曾经想要去拜访一个朋友，或者是曾经想要去看看一些人，或者是你曾经一直很努力的想要去说一个道歉？时光很快的就过去了，再过十年后，我们如果还是一样的有智慧，我们会如何的对今天的我们说我们现在应当做什么？在这段经文的记载，那个献祭包含着在过去他们这两场战役所学到的经验，但是这两场战役教导他们的还不够。一场战役教他们上帝的子民会得胜，另外一场教他们上帝的子民不一定会得胜。在这里放下了一个更重要，或者在这一段经文在约书亚记前面的记载里头一个非常高峰的记载，就是上帝的关系是我们生命的一切，而这样的一切值得我们付上一生的代价去跟随与顺服。最后一页，我想要和大家来分享再出发。我不知道你和上帝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不知道今日的你是不是仍然对着你过去的人生有许多的懊悔，或者是你不知道明天的挑战，明天的路要如何走。在这里我写下了几段文字，这几段文字是我心里头想到，如果我们要与神再次的确认我们跟他的关系，我们可以如何和他祷告。等一会我会一句一句的来念，如果这些文字也是你从心而发成为你的祷告，那么我邀请你跟我们一起来念。但是我也相信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不是只在这几次的一次的聚会，几节的经文或者是几个祷告就代表了我们的心。我们更需要的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要把那一个上帝的时间放在我们最优先的位置。我也鼓励弟兄姐妹把我们九月九号跟九月二十三号的时间分别出来，让我们可以有一天的时间专心的到神的面前，一同来参与退休会，聆听上帝的话，让我们的人生不是再继续的靠着我们自己庸庸碌碌的活着，或者是靠着我们自己一直要去打不完的仗，或者是我们一直惧怕着我们会重蹈覆辙，没办法荣耀主的名，好不好？若这也是你的心愿，也是你的祷告，待会我念完一句后， 你邀请弟兄姐妹和我一同来述说，来诵读。第一句，亲爱的天父，你是我的神，我是你的孩子。我的身份来自于你，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生命的尊荣价值单单从你而来。我愿再次学习顺服与跟随，委身爱你爱人，成为你使用的器皿。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祷告。在我们的人生里头，我们走过很多艰难的路，走过很多险峻的路，但是不一定每一条路都是对的路。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你帮助我们走对的路，那个是看重我们与你的关系，看重我们是你的儿女的这样的一个位分，看重我们是你所拣选的子民，定义要来荣耀你的名。谢谢你听见我们刚刚弟兄姐妹从心里而发在你面前的祷告与述说，求主你赐下那力量，在我们每一日的生活，每一天的生活，可以带着盼望，让过去的经历不是只是伤痛在我们的心，让过去的对你的经验，我们人生的历练，成为我们生命的智慧，成为我们更紧紧抓住你的智慧，成为我们一生跟随你的智慧，让我们勇敢地跟随你向前行。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